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这一品，我相信呢，和各位啊都很熟的。那么各位啊都会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对啊，我们这一类一切的众生非常有缘，并且以前已经讲过这个普门品，所以啊看过这个笔记的都会对这观世音菩萨认识得很清楚。观是能观之智，这能观的智慧。是因，这是所观的这种境界，观看世界的音声。你无论什么音声，他都观知道。那么所谓一切众生绕干种因，菩萨悉知悉见。这一位菩萨，你无论有什么声音他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净观呢，他一天到晚观世界这个音声啊，观看观一观这个地方有什么音声，观一观那一个地方又有什么音声。本来这个音声是听的啊，怎么他说看呢？看这个音声啊，这个音声你能看得见吗？啊，看不见啊。观世音菩萨可能看得见，你看不见，他看得见。就像那个看雷达那个警戒是一样的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才能有雷达啊。所以你每一个众生都有个那个电波啊，你这个电波发出的什么电波，这个波音呢啊，他都知道。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讲法，因为观世音菩萨这个耳朵他也能看，眼睛又会听啊，眼睛啊虽然说是观这个音声，他也就是用眼睛可以听啊，这眼睛不但可以看而且又可以听。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他有六根互用的神通。一般的人你要修法华经得到法华三昧了，或者呀得到六根清净这种境界，都可以六根互用，何况观世音菩萨。所以啊，观世音菩萨他耳朵也会说话，耳朵又会吃东西，眼睛会听，他也会想东西，眼睛也会想东西， 所以这六根互用的境界，观世音菩萨很早很早以前就得到了。所以啊，他观世音，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多事呢？啊，多管闲事呢？一天到晚就观世音啊，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放不下，放不下谁呢？放不下你，放不下我，也放不下他，又放不下一切众生。他看着一切众生啊，就好像他那个小孩子一样啊。你看这果涵一天到晚抱着他那个小孩子啊，因为什么呢？他放不下。观世音菩萨对俺们这一切众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要看看啊，我这个小孩子哭了没哭啊，我那个小孩子笑了没笑啊，我那一个小孩子是不是那个地方很冻的，那个小孩子大约没吃奶呢啊，一天到晚的照顾我们这一班这个小孩子啊。他照顾这个小孩子，就是哦，那他是不是做一个这个 baby sitter 呢？啊，差不多，有这种情形，但是可没有人给他钱，这是一个对观音菩萨最吃亏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因为放不下众生，所以他要观世音。观世音呢，看见哪一个众生有什么痛苦了，他就要解除这个众生的痛苦。看见哪一类的众生有了灾难了，他就要解除这一类的众生的灾难。啊，所谓寻声救苦啊，啊，你要有苦啊，你至少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就会呀、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就会呀、啊，哦，一切一切的都随心如意。但是这个妙法呀，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啊。都想不起来念观世音菩萨。你要是能啊，在最危险那个时候想起念观世音菩萨啊，在火里边火烧不死你，那么说会不会烧坏呀？也不会烧坏。在水里头水淹不死你，你就不会游泳啊，啊，也可以自自然然就得到啊那个浅的地方。这是观世音菩萨一种感应。你只要能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你能念观世音菩萨，都有感应的，一定啊会得到啊这个救，观音菩萨会来救助你。但是怎么样的呢？但是你要有一种信心，不要啊将信将疑的。譬如你在这个一个火堆里头，你这念观音菩萨又信不着观世音菩萨，这念念观音菩萨他就能来救我、啊、靠不住吧，没有这么灵感的事情吧？你这一生一回他不会来救你的，因为你不相信、啊、你要一心相信啊，我这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来解除我的这种危险、啊、是 天君，你见着一个老虎，这个老虎我张开嘴要咬，要把你吃了。你这个时候被眼睛一闭，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老虎他的嘴也张不开了啊！观音菩萨就有这个力量啊，他就吃不了你。所以啊，这叫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知道了，菩萨是脚有停啊，又叫嘛大道心的众生，又叫开示，又叫有上士，这个菩萨的名字很多了啊。这个菩萨的意思，他呀叫脚有停，是脚悟一切有情，凡是你有这个情的啊，他都会令你得到脚悟，这是脚有情。又有一个说法是有情脚啊，
有很多的意思。现在呀，讲这个药珠，因为药珠啊，所以就说这个普门。什么叫药呢？药就是药王术。什么叫珠呢？珠就是入意珠，入意珠。什么叫药王术？这是啊，在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到山上去斩柴。他斩柴呀、啊，就斩回来一担柴呀、啊，到街市上去卖去。卖呀、啊，就遇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一看他这一担柴里边呢放光。于是乎啊，就把他这一担柴呀、啊、埋到家里去了。埋到家里去啊，把这个柴打开了，你看里边就有一棵药王树。药王的树，药来得及王啊，树，有那么一个树。那么他得这个医生得到这棵树了，无论任何的病，用这棵树啊，给这个有病的人呢、啊，什么在身上啊，或者什么一碰啊。一敲啊，轻轻的一打，那、啊、这个人的病就好了。所以呀、啊，这个医生啊，在这个世界救的人呢，不知多少，很多很多。无论什么病，他用他这个药王术啊，什么去给医治这个病呢，就好了，什么病都可以好。因为这个叫药王术。这个珠，珠就是如意宝珠。怎么叫如意宝珠呢？如意啊，就是随心如意的，可如不如你的意啊，是如我的意。怎么叫如你的意呢？也就是啊，令你欢喜，令你满意， 你呀、啊、所需要的东西它就满足你，满足你的要求，满足你的欲望。你想这个如意宝珠啊，你想要吃好东西啊，它就有好东西呀、啊、在这个如意宝珠里生出来，你就可以吃，不要去买去。你要穿好衣服啊，你只要对着你这个如意宝珠啊，那么想一想，说我现在想要穿什么衣服啊，最美丽的，人间的最没有的啊，这如意宝珠就可以现出来你所欢喜穿的衣服啊。你吃的东西它可以呀、啊、现出来，你穿的东西它可以现出来，甚至于你住的房子，你说、啊、我晚间要住一个最美丽呀、啊、一个房子啊，这如意珠就可以现出个房子来。你这一天晚间在这住许过夜之后，第二天这个房子又走回去到那个如意珠里边去啊，你吃东西啊，这个如意珠现出来的东西也不会不够你吃，但是也不会剩啊，恰到好处啊，你想吃这么多它就现出来这么多，也不会多也不会少的，这就所以叫如意。你穿的衣服也不比啊另预备一个衣服架子，你穿完了你把你这个衣服脱下来啊，它又回到那个如意珠里边去。如意珠多大呢？很小的一粒珠，你可以带着身上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又不重又不占地方，所以叫如意珠，随心如意。这是啊妙到极点，所以这叫如意珠。咱们这个如意珠说是啊这么样好，咱们譬如啊男人想要一个漂亮的女人能不能出来，这个可没有讲。女人想啊找一个漂亮的男人能不能出来，这个也没有讲。这个我你把我问住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妙的作用。总而言之叫如意珠，因为这个呢，所以这个普门品呢也就等于这个药王术，也就等于这个如意珠啊，随心满愿，你只要啊能诵念普门品，你的所求的事情也就能随心满愿啊，满足你的要求。可是啊不是说我今天念明天就有功效，这必须要啊你先打好一个基础，打好这个基础，就好像你造楼房，你先要打个地基，你地基不打好，这个楼房就没有法子造。普门品虽然说是啊好像这个药王术和如意珠这么样的灵感，这么样的妙不可思议，可是啊你要先念普门品，先念念呢，天天念，天天念，念呢观音菩萨，他认为你呀、啊、合格了，认为你呀、啊、是有这种的诚心了，然后啊你也就随所求入愿，随心满愿，不是说你平时也没有念过，说到时候就想要求感应就有灵感，这不是，一定要你平时啊来用功修行。 咱平时用功修行啊，到时候啊，又会有这个好像药王术这个入一珠那么样子妙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所以啊，这个口分品就等于啊药王术入一珠这样微妙。不过你要首先要去念，有的人讲的说，这个佛教里头啊太多东西要修了，又念楞严咒，又念大悲咒，现在讲普门品又要念普门品，这么多东西念啊，哪有这么多时间呢？你不要啊很多时间，你只要一天啊少睡一个钟头的觉，少啊讲一点的那个没有用的闲话啊，在佛教里他们在这讲闲话叫充壳子，充壳子。怎么叫充壳子呢？就是言其这个米啊有壳子，用那个重米那个东西一冲它，就把壳子都给冲去了。说是啊这个说话就是叫冲壳子啊。这个你少讲一点用不着的闲话，那么这些工作都可以做。如果你不需要你随心满愿，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念啊，说我也不我无所求，我也没有贪心，也没有嗔心，也没有痴心，我也不需要念这个，那你不去念那就没有讲的了。你不念也可以，你要觉得你将来呀回惹遇到啊什么事情要求观音菩萨，或者呀需要佛来帮忙，那么你就应该呀学多一点佛法。佛法现在呀你们在这个好像一个大海里头啊，你们这一般人呢连一滴那海水还没有喝呢，你就嫌乎多了啊，那将来那么大一个海你是一定是喝不完的，那个水一定喝不完的啊。不过啊你喝不完呢，你尽你的量，你需要多少你就用多少啊。这个佛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取也取不完，用也用不完的。所以呢你尽你的量来利用这个佛法。这是啊这个药珠的，因为这个药珠的意思，所以啊要说这个普门品。还有一个意思叫显密，显呢就是明显，密就是秘密。这言其啊你送观世音菩萨这个普门品，有的时候啊就得到明显的感应，有的时候呢就得到秘密的感应。明显的感应就是人人能看见的，人人也都懂的。譬如在观世音菩萨 他救护众生啊，婆门品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分。楞严经上也说，火这个楞严经观音菩萨那个耳根圆通也说，火不能分。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啊。那么在这个大火呀焚烧的时候，你要是一心相信观世音菩萨啊，你坐到房里边房外边呢，在无意中起了火了，邻居起了火了，只要你能诚心念观世音菩萨，真真的有信心，那么邻居这个房子会烧了，你这个房子啊，这火就不会烧了。可是要无意中的，如果你要是啊说我试试看啊，我啊故意去点一把火看看我这个房子烧不烧，那是一定烧了。为什么呢？你来考验呢观世音菩萨，你来试验观世音菩萨，你这试验为什么你要试验？你就因为信不真确，信的不真，所以你才试一试。好像对于人，你交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啊对我是不是有真心啊，他是不是啊这个拾金不昧的一个好最好的人啊，我预备500块钱，等我这个朋友来了，我故意把这500块钱放到地下，如果啊我也不在那看着他，他要是一个不好的人呢，他也就会把这500块钱捡起来，如果他也是个好人呢，他就不会捡的啊，不会把我这500块钱就给拿走了啊。为什么你要试验你这个朋友？就因为你对你这个朋友没有真正的认识，还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你才试验他。那么你对观世音菩萨，你啊这个经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分，你不相信，我试验倒是能烧不能烧，那你对观音菩萨根本就没有一个信心。既然没有信心，观音菩萨也不会来管你这么多闲事。你烧你的房子，那你烧你就烧，烧你自己的房子啊，你想要自杀去跳海去，跳海里呀、啊、说我摄入大水，大水所漂啊，去得浅处，我看看得不得的浅处。你要是以试验的性质来去啊，推测观世音菩萨的这种的神通妙用啊，那观音菩萨不会管你这个闲事啊，你根本就没有信心。所以啊，这个菩萨，你既然对他没有信心呢、啊，他会也不愿意多管闲事。那么在无意之中的，你邻居呀、啊、着火了，你在呀、啊，真诚心念观音菩萨，这火不会烧。就这样，在无意中，你有意的，那就是对菩萨不相信，所以那么不可以试验。说那我要不试验，我究竟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你知道是真的又怎么样子？你不知道是真的又怎么样？你知道了， 一天还要吃饭穿衣服才能活着，那么你何必要多此一举呢？所以这样就明这个显明显，人人都知道。譬如你这一个房子，邻居的房子都烧了，你这个房子公然就不烧，那么这岂不是显呢？哦，人人都知道那个人是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哎，他信佛真是有点有点妙处，有感应了，这是显。有秘密的，秘密的是你呀，应该有一种灾难，或者呀，啊，应该掉海里被水淹死。那么无形中观音菩萨是感应的，令你不遇到这种危险，秘密的，令你这个灾难没有了，这叫秘密，人人都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应该受的这个灾难，无形中就消化了，就没有了，啊，这叫秘密。这个人应该被火烧死啊！观音菩萨因为他要信观音，那么观音菩萨默默中啊就把他这个灾难给解决了，给解除去了，这也是秘密。甚至啊，你坐飞机，这个飞机就是很失事，现在这个飞机交通虽然方便了，人死的也多了，有的时候飞机失事就几十人几百人，火车撞火车了也死的很多人啊，这车与车霸死和霸死撞也有很多人废命。那么在这种种的情形之下，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念普门品，因为你念大悲咒，因为你信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默默中啊，默默中啊，又叫冥冥之中，默默之中，总而言之，这都人所不知道，他就给你啊改变你这个化凶危急，所谓风凶化吉，遇难成祥，风着啊这个凶险的事情就变成吉祥。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到的困难的事情啊，哦，变成吉祥了，吉祥啊，吉，人人都欢喜吉祥啊，所谓吉祥入意，入意吉祥啊，你随你的心满你的愿，这里就吉祥了啊。那么这是啊，因为显密的关系，所以也说这个普门品，这个普门品也就有显密圆通，显也圆通，密也圆通，显密都得到圆通，所以啊，这个普门品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普门品有这种的妙用，大悲咒啊也有这种妙用。我说啊，这件事啊，就是由我东本院发生，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一个种田的能人，是也是很有钱的，到秋天呢，他就用车装这个粮食，把街市上去卖。卖这粮食啊， 回来呀、啊，把这个钱就带着回来。回来在半路上啊，在前边呢，大要有中国的里有三里路远，三里路呢，大要呢就是一，这个英里是一枚。前面呢就很多的土匪在那打劫，去抢啊，抢这个有钱的财主啊，也就看见土匪在前面打劫啊，这时候那怎么办呢？逃走。这个土匪在土匪的监视之下也逃走不了，不逃走呢一定是被抢的。于是乎呢，他就念起大悲咒，念大悲咒啊，这个赶车的还照常往前走，一走就走到这个接近这个土匪了。他就看见这个土匪呀、啊，从土匪里边呢出来一个人，到这和这个赶车的这个人呢，就说你把鞭子给我，我给你赶车。那么他就给赶这个车，北方都是马车了，赶着这个车从土匪旁边过去。这个土匪呀，就好像不见不闻似的，没有看见一样，所以也没有打劫他。等这个土匪看不见了，这个赶车的就把鞭子又交给他这个叫老板子，老板子就是赶车的，就是个狱卒，说你现在赶着走没有事了。赶这个财主就一看，以为这个给帮他赶车这个从土匪里出来的一定是土匪呀，我们就问他说，你今天对我这么好，你来救我，令我没有受到打劫，请问你贵姓啊，你在什么地方住，将来我好到你府上拜谢你去啊。这个人家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就叫恶世运，恶世运。你们各位在念大悲咒，大悲咒上面有一个叫恶世运的，恶世运那有图片，长得有长两个膀，那个护法叫恶世运。你记得大悲咒里边有个恶世运，记得吗？国尊记得吗？
Does Guozun remember someone in the Da Bei Zhou but in the Fa Shi Yun?
记得吗？
Do you remember?
I'm talking. 记得？ Remember? In Da Bei Zhou 还有恶世运？ You remember?
Yes.
啊，有那些，嗯，也是恶世运啊。这个字送这个有钱的人，一想啊，谁叫恶世运？恶世运，当时啊。他就忘了这个恶世运就是大悲咒里头一句的咒语，就是一个护法，他忘了。赶这个恶世运走了，看不见恶世运了。哦，恶世运不是大悲咒里头一个护法叫恶世运吗？他想起再找恶世运，恶世运也找不着了，不知道恶世运跑到什么地方去。哎，这是大悲咒里头啊，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如果这个有钱的人，他说我念大悲咒，我试一试他灵不灵，他恶世运就不会来救他了，因为他没有试验的心，他只是一个信，相信大悲咒啊，我念大悲咒啊， 那么就可以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果然呢就是随心满愿的，没有被土匪打劫。你们以后谁要遇着恶时运，你可以一手就把他抓住，不要把他走了，你说啊。用手就把他抓住，不要像那个有钱的人当面错过，见了恶事运又当面错过。所以你们记得，以后要遇到这个恶事运来救你们之后，一把就把他抓住，看他用什么方法能走得了。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共有七卷，内中分开28品，这一品文当25品，在英文的本子上是24品，因为其中少了一品提婆达多品。这一品观世音菩萨他的这种神通妙用，不可思议的境界，在昨天曾经讲到，有药度，有显密，今天再讲有这个人法。什么叫人法呢？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法就是这个普门示现这个法。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救其难，解三毒，迎二求，所以呀、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又说这个普门示现有求必应，无感不通，这种法，这叫啊不可思议的一种法，因为它不可思议，所以叫妙法。因为这个人也不可思议，也可以说是个妙人。这个妙人妙法才可以呀、够上这个普门这种的名称，名实才能相符。所以呀、这个人因为人法的因缘，有这种的因缘，所以呀、观世音菩萨才说这个普门品。第二种的意思就是慈悲，因为慈悲的因缘呢，所以观世音菩萨说这个普门品。什么叫慈呢？慈能娱乐， 什么叫悲呢？悲能把苦。观世音菩萨他救度众生这七种的难，解除这个三种的毒，应众生的两种的求。这奇难呢，在这个经文里边呢会详细说的。那么大料的就是水难、火难、风难、枷锁难、黑风难等等这七种，在后边文里啊会详细的说。解三毒，这三毒啊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这三毒。应二求，二求啊就是求男求女这两种的求。结这个三毒，众生啊都有这三毒贪嗔痴，要人多贪，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贪；要多嗔，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要人多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持。那么这个贪呢，讲起来也很多，嗔讲起来也更不少。这个持呢也不多也不少，说它多也不算多，说它少也不算少。那么咱们就着这个不多不少解释这一个持。什么叫持呢？持简单的说就是愚痴。愚痴，什么叫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就是不明白，见理不真。所以呀、啊，这叫愚痴，见的那个理论呢不正确，知其然不知其当然，知道它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它怎么就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它就是这样子呢？啊，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又不知道它所以然，究竟它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呢？这是啊一种愚痴，就见理不真，见那个道理见不清楚，愚痴。那么这个愚痴就是中国呀王阳明的学说，说是啊他没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啊。王阳明说这个人呢，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就因为他没有知道，他要知道就会去做去啊。那么有的人就说，有的人呢他没知道，所以呀、啊、他就不去做去，他要知道了就会去做去。那王阳明就说他知道不去做去，他还是没有知道，他要真知道了一定会去做去。咱们这是啊王阳明啊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学说说呢就是知行合一，他说他真知道了就一定真会去做去，没有知道所以他才不做啊。这就是啊他要真明白了他就不愚痴，不做愚痴的事情。他为什么做愚痴的事情？还因为没有明白，所以 我说这是见理没真，见理没有见真的，见理没见真的。他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讲一讲，什么例子呢？这个愚痴的人呢，他就想了，他说我这个花呀，豪花常令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大地游泉解化酒，长林无数不摇钱。啊，这个贪花的人他生出一种愚痴的心，怎么样呢？啊，他说我这朵花呀永远都是这样子鲜艳而不凋谢而不凋残，这个花时时都这样开，朝朝艳，朝朝都这么美丽，天天都这么美丽，这个花合，所以说豪花常令朝朝艳。啊，那个贪玩月的人就说了，啊，明月何妨夜夜圆呢？啊，昨天晚间那个月是圆的，啊，这要是啊，每天晚间这个月都是圆的，你说多好啊！啊，哈、啊。结果天天到外面去看月，一看这种光辉灿烂啊，我也不必点电灯啊，又省钱，天然的这个光辉，这多好，这是是不是愚痴想呢？月有盈亏，花有开谢，花开的时候就有谢的时候啊，花开这也生，花谢就是花的落，也是花的死。那么月圆有月缺的时候，啊，这月有盈亏。那么为什么它月就有盈亏呢？这是啊一种天道的循环，也就是啊表示啊这个月就属于太阴，属阴的。日头就属阳的，所以日头天天都是圆的，月它就有的时候圆，有的时候不圆。那么月呢，就比方啊，这个日头是男人就好像太阳似的，女人呢就好像太阴似的，所以女人呢有的时候她为什么仿照太阴，女的时候这个月性啊，每月来一次，这个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个雨满了，那么满了之后这个女人的血就亏了，所以啊这个女人呢以血为主，那么就属于太阴，她焉能啊每一天每天晚间都圆的呢？这是不可能，所以这是一种愚痴的心。好喝酒的人呢就说了，就想他想啊，我每天去买酒啊，买威士忌买白兰地这又很贵啊，你说这个要是这个地上，在地上啊有一个水池子就变成了酒池啊，就变成酒，这样的时候我想饮酒的时候就到那水池子里拿一点酒就来饮，这多方便啊！大地有泉解化酒，那个贪钱的人呢他就想了，我现在呀去做工赚钱非常的困难，如果再买一棵树都变成摇钱树啊，接的那个树上都接的这个元宝，或者接上接成美金啊，我想用就到那地方去取去，这多方便，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都是愚痴的妄想。还有啊最简单的一种例子什么呢？这个人也没有读书，甚至连小学都没入，中学啊，更不要提，他就要得一个大学的博士学位， 你可岂有此理呢？小小的美入，大小的博士学位怎么能就给你呢？那他就行，他就可以得到，这也是愚痴。还有一种啊，也没有种田去，到时候他就想收谷啊，到时候就想收谷啊，那么这都是啊，甚至于啊，也没有买马票，到时候他想种头彩、种头浆，这都是一种种愚痴的想法。可是啊，这愚痴的想法呀，差不离的人呢，一般的普通人呢，多数都有这种毛病。那么这怎么样呢？有这种毛病呢，就应该改了它。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呀，救其难，解三毒，迎二求，这是一种大悲。他又利乐众生，令众生啊离苦得乐，这是一种大慈。因为大慈大悲的因缘，所以呀，才说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嗯，又有一种因缘是福慧的因缘。福，观音菩萨他所以能寻声救苦，分别世间一切的音声，善声、恶声、苦声、乐声、是声、非声，这有真正的智慧。他这个智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也是因为他普门的布施，布施以这个法施给众生，所以呀、啊，他又就有这个福报，有这个福德庄严，所以这是福慧的因缘来说这个普门品。又有这个真因，真观世音菩萨他以他这种的真身妙力来呀、啊，救度这个奇难，解除众生的三毒，满足了众生的二种的求，这是啊，以真身的妙力。那么他又啊现三十二种的应化身，这叫应身去教化众生，所以呀、啊、有这个真应的因缘啊，说这个普门品。又有全实，这观世音菩萨他以这个法身的力量，默默之中，就是啊，秘密之中来呀、啊，利益众生，这叫啊实。他又呢，以这个三十二应身来教化众生，这叫一个全。全呢就全巧方便啊，展时间呢啊，用这一个方法，不是永远用的。那么观世音菩萨以这个全时的因缘，所以又说这个普门品。那么还有一种因缘叫本际，怎么叫本呢？本就是根本的本，记呢就是踪迹的迹。观世音菩萨 他以他一个法身而普度一切众生，他以他的法身是本，以他这个应化身呢又去教化众生，这是个迹。迹呀、啊、就是踪迹啊，踪迹呀、啊、就好像咱们这个人走路，走这个路走过去啊就有这个脚的踪迹啊，有这个脚的走的这种踪迹。那么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法身呢犹如月光，这一个月他的这种迹迹呀、啊、就好像这个月照千江似的，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月光那么照一切的水，那么一切的水离他这个月都是啊从这一个月的本身呢而现出来的。这个水里的月就是个迹，天上的月就是个本，这是以本迹的因缘故说普门啊，所以说这个普门品。那么观世音菩萨他以一个法身而普现一切众生的心，令一切众生都啊改过自新，回心向善，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有一个人呢，我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就说了，说哦，难怪我呀不改过自新，原来呀是观世音菩萨他没有现到我的心里来，所以呀我有什么过错我也不愿意改。譬如抽香烟的啊，我的香烟戒不了，但要观世音菩萨不加倍我，不帮我的忙。好喝酒的人啊，说我想修佛法，可惜我这个酒戒不了，这大要是观世音菩萨的罪过啊，他不帮我的忙啊。于是乎他就对观音菩萨生出了一种怨仇怨的心了啊，说这观世音菩萨太不公道了，为什么你帮忙旁人不帮忙我呢？这可是愚痴上加上一份愚痴啊，这是壮料的愚痴。